吐槽是找你跟嘉宾的关系，脱口秀是找你跟世界的关系。我是品牌挚友的挚友，品牌第二好的朋友啊。对，这是我的风格，膝盖与刀同时落下。
Hello， 好久不见，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我是小齐。
对，我们今天确实是三个人。刚才其实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跟小齐说，小齐是我跟小木之前一直非常想聊的脱口秀演员。
因为去年的时候去上海看了一场脱口秀的半决赛录制，就是脱口的、哦、然后当时正好是大放光彩的一集、我们在看反送，就听见那个欢呼声，那个笑声直接的就从旁边的一栋楼传到了我们这栋看反送的楼，就那种楼板在笑的在震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其实当时反送间里边也都是各大媒体，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嘛，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做任何表演，那个反应
不是录制，
对，不是录制，所以其实我们是最真实的那个感受、不光是我们俩，就整个反送间的人，当时我觉得全场
也没想到这么黑马可能是只要念诗了嘛，没想到会有点反差感在里面，尤其是前面一直说自己中专没啥文化，完到那儿念个诗，可能大家比较喜欢这个吧。
但是我们看的那场还不是念诗那场，
还不是念诗，
是你 diss 艾弗杰尼那场半决赛、
半决赛啊，半决赛是比较刺激的，尤其最后一个出场嘛，当时
对。
因为这个才后来主咖找我，然后主咖就说你第一期说你来艾弗杰尼，这不有那个前面铺垫嘛，这不好蹭热度嘛，就是我蹭艾弗杰尼，然后导演组蹭我俩，就是这种，然后第一期就录了。完录的情况还挺好，发现我这个人设比较适合吐槽吧。然后就找我第二期，第二期好再找第三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然后就越找越多，
凭实力
成为了主咖真正的朋友。
哎，没有，我是常驻副咖，真是
的。你觉得这个吐槽你是很有天赋呢，还是说你其实找到了这种吐槽的密码？
就是因为我拥有的东西少，我会更勇敢一点。就是这个
这个是实话。
大部分脱口秀演员比如说他有上过学，接受过教育，打磨出一道这些东西，或者他已经成名，或者之类巴拉巴拉的，他会比较在意这个形象。
嗯，
其实这我这个技术也好的话，可能很多脱口秀他们也有，但只是我这个人比较适合吐槽。但其实说白了，如果后面认识我人更多吧，也有点压力，因为我觉得喜剧是从下向上冒犯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喜剧。我的姿态或者我的人的感受一直是姿态偏低的，我觉得可以。但如果认识我太多或者夸我太多之后，观众会觉得你的姿态变高了，然后我再去吐槽那些明星，就有点像欺负人家，但其实肯定也没到，就没有从那么底层往上打了。就可能会凭着跟凭着就显得你很冒犯，所以这也是我担忧未来的一个事情。要不然我少接点综艺，然后热度下一下吧。
所以就是说吐槽黄金期，现在是
对黄金期，天时地利人和吧。首先大家对中专这个要求就是不太高，让观众认识的时候带有一些小攻击性的吧，向上的攻击性，所以观众如果之前的铺垫他接受好了，就我这个人他接受好了，我再去吐槽的话觉得没那么冒犯。如果别的演员不是讲这种风格的，突然之间开始吐槽的有点锋利的话，会显得这个人
攻击性太强，
对，有点好像他认真了。我是觉得这样，我平等的骂所有人，就显得我这个人不针对任何人。就这个风格。
我突然觉得这期的主咖得收藏，因为正好这个时期还是一个小齐的吐槽黄金期，很难讲今年过去以后，比如说脱口三，
对，
你要参加吧，
应该吧，再谈，
对，
应该
脱口三完了之后，是不是还是以这个观众对你的认知和你自己心态的那种变化，都不见得是能够这么平等的吐槽所有人的。
我是觉得这个基础打完之后啊，我再吐槽应该是没啥大问题。大家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市场调查嘛，就是脱口秀演员永远是根据观众的反馈来一直来调整自己。比如说现场小剧场读线下这些观众，你的演什么状态，你读到观众什么状态，然后你再去调整，你就跟录节目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一期播了观众什么反应会决定我下一期的状态。
嗯，
其实很受影响，因为我们毕竟我是感觉啊，是大概率用自己的东西保持自己的东西来服务于观众的，所以也不一定，万一看播完之后还叫好，说习惯了小齐吐槽，甚至说我说小齐吐槽不够劲儿了呢，所有人都说不够劲儿了，那我就可以来劲儿了，你知道吗？哪管冒犯了，就是骂我骂我吧，你能靠骂我开心点，或者骂我觉得自己有参与感也是我的价值，但能换来大部分人的开心，我觉得这就是值得的，就是是我需要交换。我就喜剧就是尤其单口喜剧就是一种献祭，就是多种维度上，比如说我献祭我自己经历的事情，我要分析，我要 揉碎，比如我经历的不能说痛苦吧，或者负面的东西，然后总结出来，然后客观分析，然后弄成段子，然后咔讲给观众听，然后获得一些喜欢跟钱，就那种或成就名利之类的。但是身处被冒犯那帮人呢，他其实大部分人是挺宽容大度的，因为他们知道是喜剧嘛。但是如果他们说那个我心里有点不舒服，那也是他，大家都是人嘛，也是他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就是没办法，所有人都会讨好，可能有人很开心，有人说稍微难受也开心，有人说特别开心。
那我觉得不光喜剧这样，就本身做人就是这样，你做一件事不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好，有人觉得你好就一定会有人觉得你不好，因为你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嘛。
嗯，对，取最大公约数嘛。
我觉得小齐他有点过谦了，就是那你看那里面其实我觉得比你名气小的人也有，但是
还有比我名气小的呢
就咱不是说脱口秀演员、
啊、我知道只有高寒、啊、
但是我觉得从吐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小齐其实在我看来他找到了一条，就是我并没有觉得你特别冒犯，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都
特有道理，
然后而且角度很刁钻，就是让我又开心，然后我又并没有觉得你非常的冒犯某个人。这是我为什么觉得从我的视角，我是觉得你找到了一个吐槽密码、
哦、
然后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找到了参加比赛的一个密码，就比如说脱口秀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参加过很多次之后都说我没得写了，我觉得你就骂他们每一个人就行了，一期骂一个
我看看今天飞行嘉宾是谁让你飞到这儿就飞不回去了我是觉得吐槽是吐槽，吐槽也是我的作品之一，然后也是观众喜欢看之一，但我觉得脱口秀还是要有自己自身的作品，我要是纯蹭的话，其实吐槽我总感觉有很大的蹭的嫌疑，也不是嫌疑吧，就是蹭，吐槽就是这样就是蹭，然后我不能完全靠蹭，然后蹭到自己的热度，我觉得还是要我自己的
观点。
对，虽然我吐槽别人的时候也会融进自己想的角度和观点之类的，但我觉得脱口秀尤其是在脱口秀这种舞台上还要找可以吐槽一些人，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自身的处境以自身为基础为主视角，
嗯，
而不是重心放在别的嘉宾上。
那你脱口和这个写稿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吗？参加脱口和参加主咖写稿在上面，
其实喜剧技巧上都是共通的，都是一样的，只是主咖更好写是因为范围规范好了，就
命题作
文，你对这些人然后可以搜到他们的资料，然后大家有共鸣的人，
嗯，
其实是偏创作更快吧，你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自我表达放一放，可以放一放，因为正常你觉得比如说我讲这个段子里面没有我的表达，脱口秀演员会觉得我这个段子可能没写好，
嗯，
然后在这里我的表达是有表达但是是附属的，就主要还是你怎么看待这些明星之类的，所以会更好写一下，而且那个环境比较安全，因为你当面吐槽人家就会比较容易出效果大家喜欢看那种面对面那种交锋那种感觉，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
嗯，就纯骂人比较开心，然后
是就是你的创作自由度小反倒是一种创作更快的方式，其实在这儿吐槽是不拼创作自由度的，比如说脱口秀是很拼这个的，你在台上做任何事情可能都是单口喜剧，只要它好笑，所以你从这个很大的空间里你怎么创造出又合理又让大家接受但是我、哦、没看过这种新鲜感，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难的，需要试或者碰，而且吐槽大家是有预期的，
就跟我们平时有时候写稿一样，有时候是命题作文，说哎，你去做这样的一个选题，领导都已经说了让你去做这个选题，那我就前面的就都省了，就直接去这个选题里找就行了，所以它其实快这点我觉得是
对，快吐槽是找你跟嘉宾的关系，
嗯，
脱口秀是找你跟世界的关系
啊，
就突然变大了、就是、
然后自由度更多了以后反而有选择障碍了，
对，其实我在这儿吐槽不是说我吐槽写多好，是大家都只能往这方向使，然后这个方向是我的长处就是比如说是个足球比赛，但是我们这个比赛只比射门，定点射门，对，我只是擅长定点射门，然后其实这个主咖的话我感受到的是大家觉得我还比较出彩，但是我的感觉是我只是射门那个人被大家看到了，
你参加主咖的期数蛮多的，
六期，
对，
只比范志毅少一期，
所以你是品牌挚友，
我是品牌挚友的挚友
你是品牌挚友的代班
品牌第二好的朋友啊，
嗯，
主咖常驻朋友，
张绍刚说我才是
主持人嘛
那你这期参加下来的话，你哪一期是觉得哇这个给到的命题一下就得心应手，然后哪一期觉得说这也太难了，
其实第六期电竞那期
冠军高光时刻那期，
高光时刻那期是比较好写的，因为这个主题或者以及那些嘉宾 跟我的反差足够有对立，就是明显看出是我之前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那种我可能说的有点粗俗，就是天才与蠢才之间的对立，大家是站在蠢才这一边的，喜剧舞台上这种天然的对立就很好写，而且很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然后能写出很多的东西，然后你又不是很冒犯，因为是明显的我的短处是他们的长处，所以在这里会能碰撞出真正的就那种对立的那种喜剧，然后我是觉得很爽。
嗯，
然后尤其是这些嘉宾大家都认识，我确实也有点掺杂个人情绪的蒲老师，就是因为我女朋友特别喜欢他，就是这样。对，蒲一星蒲老师，但我当面跟他说了，那粉丝也知道，就在家看书说、啊、怎么有人这么帅，怎么然后说带我要找那个素材，说我领你看看蒲一星吧，完我一看你点开电视他就开始那种表情。就我现在在呈现一个姨母笑，观众朋友们真的、啊、我说你不是帮我找素材吗，你找素材不应该帮我找他的黑点吗，给我安利呢，讨厌。虽然不是真实情绪，但是是个人会带进的会有意思，会对蒲一星老师这个人投入到我的情感，很有意思。但然后最难写其实是偏最后一期吧，因为请了一些综艺的喜剧演员，尤其是请了一些编草根的，就跟我的身份是叫我们叫顺撇、
啊、
就是比较一致的比较顺的，我吐槽他们其实也没什么身份上以下往上对立的，而且那种草根喜剧明星我是觉得他再火大家心里也不觉得他是个明星，反倒他很讨喜，其实在观众角度我没法吐槽太狠，因为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人我去吐槽他就是有点
效果就有点不对了，
对，有点不太好弄，尤其是最后一期时间太赶，第九期跟第十期我是连着录的，几乎那个十天左右吧，每天都在高强度写稿到8到10个小时，然后上开放麦回来然后睡觉吧，第二天起来再写，就睁眼睛脑子里全是稿，我第一次发现骂人会疲劳。就后面其实有点脑子转得很慢了，最后其实特别担心忘词，然后我的精力跟心是有点累的了，但我觉得要冲一下，我觉得前五期我是至少没拉胯，稳定在合格线以上的，我不想最后一期它就掉了，所以我想冲一冲拼一拼，然后最后一期只有四天的时间，从零开始写稿到试，然后到改，然后一直到上面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而且最后一期就是最难写的，主题也最宽泛的，然后所有嘉宾又最不联系的，就感觉是有点像那种上学的，就感觉题越来越难，你越来越跟不上。
其实我看节目的时候看到那个高光时刻那期，你在上面吐槽的时候说这期挺难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啊这一类的，就没有什么槽点可以吐槽，我真信了，
最开始是难的，那是我真心话，最开始是难的，我说咋写，他们所有资料跟简历一样、
嗯、
但我一旦找到这个角度之后，我就后面就水龙头一样全打开了，他们是一帮天才，我对天才是真心嫉妒的，这个是，所以我是投入了真实的情感，因为我觉得到那种体育竞技，他那些被大家认识的没有不是天才的，
对，
就比如进 NBA 的都是天才，拿到一些成就的是天才里的天才，所以这种跟我差距是比较远的，然后我只要把这个吐槽是我的工作，就算他们是兰博基尼我是保安，我说到他们得到、
嗯、
把这个事情给我心理建设之后，我告诉观众了，我说我就可以吐槽他们，我心里就有支点，要不其实我是自卑的，我是不太敢对他们，就是他们不是有槽点，他们是优秀，就是更难，你知道吗，优秀的人你很难吐槽，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观众也能接受也是我这期的想法的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每个段子每个吐槽都在找这个点，但其实越到后面找越难，其实到高光时刻下一期应该是绿叶那期也很紧张，其实也很难找，就有一些梗是我在赌，因为我想写到的是那种所有人都不会觉得冒犯，但看你感觉你在骂人，但其实是那种破防，是我觉得我比他们差那么多我好破防，是那种嫉妒的让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冒犯，但那种是很需要找灵光一现的角度，就他们天才我蠢才这种角度，我觉得那绿叶那期我的段子也是合格的是好的，但是我没有找到完全共鸣的，就所有我前两天跟那个张绍刚老师聊，他们给我个词儿，有一些人文的角度是能所有人共鸣，到人文到真正的人性这一块的话，是不管你什么身份你都能理解，你都能进到你的段子里的一个情况，当时他一说我才明白我想找的也就是这个，就是就算你是天才就算你是蠢才就算你是普通人你也能理解我的情绪理解我的处境，所以就是找这个天才与蠢才之间的对立嘛。绿叶那期就是哎呀那期我本来我想台上骂人来但我忍住了，你知道就是有个主咖谁走了，除夕夜当天跟我说你初九来录，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年兽我还工作，尤其那一天还演出，到初四初五他的资料才整理好，就是你才开始写也是4天的时间，而且那个更难是因为过年时间没有开放麦，你没地方试，你也不知道这东西观众反馈是怎么样的， 然后去了两次开放麦，我好久没讲这么差的场子了，然后他没办法，然后一上舞台，舞台灯光是粉色的，就跟卖猪肉的光一样一样的，我那一站我感觉我是猪肉，你知道那种感觉，就那种场合是你是试不出来什么梗的，然后是比较担心的，那在其实压刚开始来压力，然后上台发现观众还是接了，然后有一些段子观众觉得还可以，那我觉得那就圆满完成任务了。所以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困难，要不凭啥你能上六七呢？我觉得对吧？你得遇到困难嘛，你遇到困难，你我觉得挺过来，是我还挺佩服我自己的。
那你那期绿叶那期就是苏醒和解于浩明那一期嘛？那期你不是还代班了一下品牌挚友的角色，开始做后面的那个？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访谈
顶替了范志毅，然后跟苏醒老师聊得挺开心。
他有一个回答，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挺意外的，就是问他有没有后悔过？他后悔啊，后悔没说的太狠了。
对，我好喜欢苏醒老师。他也是那种直来直去，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个人感觉可能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有点内核是像的，只不过他的后路很宽阔，他能更勇敢的做自己。我要是家境好一点，我可能就是那样的性格，就是我可能平常跟所有人接触会把我的攻击性社会化一些，就是隐藏一些，但其实我也是那种，就是你要不爽我真的很想说你，就是那种。
所以你吐槽很有天赋。
对，只是他给我一个让我做我自己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我挺喜欢写吐槽稿的。
对，因为我看你在吐槽的这条路上的表现之后，我就幻想了一个我幻想中的小齐，就可能走在大马路上经常会对一些在内心有很多 OS 的那种。
啊，你说那是翟佳宁。翟老师我们也听着关系挺好的。
所以你平时就是日常的时候遇到一些人或事，你会内心其实是有一些吐槽的角度吗？
我觉得客观跟深挖自己内心情绪才会就是拿到所有人共鸣，就是我有时候会跟观众没有那个完全心底里的连接，因为我特别敏感，观众可能觉得啊，你这事你生什么这么大气干嘛，所以我一般真实有情绪的话还是都是能接受的，我只找我内心我真实其实是有看法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有那种隐藏的看法，只是会讲礼貌也好，叫素质也好，就是你会隐藏掉，如果没有完全耽误到我，会影响到我，我会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做自己的权利。因为吐槽是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都觉得对方是不对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很独立的个体，所以就是能找到吐槽的范围就是可能还是共鸣。
嗯，有一种要上大底的那种感觉。
别
现在确实哎呀有点飘了，开始就是有点担心了，说话我也开始有点变得那个没那么接地气的，就是云里雾里的，主要是不太敢直说，现在是真哎呀，我发现我就
人脉广了之后，
其实我前一阵也有会有一些飘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应该是个天才，然后就会沉浸在自己的段子里，就是我的作品里，然后我可能会忽略到别人，就是我要写段子都为我让路，我得写，没空管你们，那种我是觉得是不太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得经过那个阶段你才能慢慢醒悟过来。
颇有的时候有一个阶段能感受到觉得你是有一点那种癫的状态，但
是
现在
就是放开了嘛。
嗯，
就是第一期特好，第二期第三期那种我觉得我线下比较准备好的一直是我炸的段子，反正到线上不好用。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思考去平衡我到底好还是不好，最后克服这个东西你心态就自然了，好不好都无所谓了。比如说那个到第四期就开始回来了嘛，第四期是近期写的段子，然后也用更近期的技术手法也知道线上是什么了，然后第五期第六期一下就适应了。
诶，所有脱口秀演员都在讲线上线下的区别，然后也会经常会有人说就某一个可能我们都觉得没有那么好笑的人说哎，他线下其实特别的炸。
但这事儿去年小北说完之后就常常是句骂人的话，就是他线下特别的炸。
他说的有一部分也是对的吧，是那种场面的也有，但是你
确实有这个差别。
不是，但主要是你能上节目的线下都会炸。
嗯，
所有人线下都是炸的。
他肯定是从优秀的里选出来。
对，没有就线下凉，然后上节目的有、
嗯、
但少，只是说那个话题导演组一看说这个话题这个人设太适合线上了。
嗯，
但一到线上确实更有那个放大，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你总结下来你觉得线上线下的区别是啥呢？
就是观众群体跟观众的心理不一样。就你花100块钱或花80块钱，你今天上一天班花80块钱，我做个小剧场，有小破凳子，然后几个我不认识的演员逗我，你对宽容度然后以及你对话题的感受以及你期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先要上一天班的，你就给我最纯正的快乐就行。甚至好多地方因为脱口秀演员会不同厂牌会不同观众群体，我是觉得跟看东北二人转一样， 我来这儿我就乐呵来了。
嗯，
你别给我整那些有的没的，什么人文又社会性的，就是他从不要求那个。在线下的时候，观众群体是那种我对脱口秀了解很少，我不知道他里面的行活是什么。其实现在很多演员线下难上线，就是因为被行活绑住了。那种行活是在线下比较好用的，比如说我他上次讲到这儿，有个大哥站起来说怎么怎么的，这种叫行活，或者是有一些偏小脏口，偏
低俗，
不能叫低俗，觉得那就是喜剧的一部分，只能说跟线上比是低俗的，或者是有一些很浅的那东西，观众是效果好的，但那种东西到线上是
就失灵了呗，
失灵甚至会影响观众观感，会觉得你这个演员油或不好。
他有一些东西到线上他都不能让你说，
对，
对，
都得给你剪掉，
对，会有多方面的不适应嘛，而且线上是需要想要你，我要喜欢你这个人，你在我这儿其实不是一个工具了。我们在选秀选一个
哦，你这个角度确实是有
线下是你是一个工具，你是逗笑的工具更多一点，线上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得我认可，然后你才配当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被大家知道，完是大家喜欢，所以线上更需要让大家记住的人设跟传播点，这是那第二个点了。毕竟综艺他想传播想有热度，有热度你就得有话题性，
嗯，
但话题性这东西是天然的，有些很好的演员他就没有话题性，他就没经历过那些事儿吧，就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这些事儿稀缺，我这个角度稀缺，然后又有一些话题性，然后也适合写喜剧，然后我也极限的写出来的一些，不管技术成不成熟，所以挺占便宜的，我是觉得，尤其第一期中专那个其实是两个月内写出来的，而且没有就是一边写别的段子一边写这个段子写出来的，然后我临两天三天就要录第一期了，我跟临时跟说，我说我想换段子，我觉得还是要用这个是更适合的，把一下读对了，就稍微我念头稍微松一点，我用那个就第二期的放第一期，我可能第一期都过不了，甚至，所以都一切就很幸运，我是觉得。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比如这种线下的脱口秀演员是一个品类，可能跟娱乐圈规则又不太一样，所以小齐其实是从一个线下的脱口秀演员，从跨进了娱乐圈开始，自己其实是有一个调整观念上的，
真见世面跟就尤其主咖跟做梦似的，我跟他这几个人同台吗，这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很梦幻，
嗯，
很跳跃，你能感受就是比如说从小理发店或者小工厂，然后突然站在那个位置，你的
配得感
是会被冲击到的，尤其是见到真正的那些演员，就是他突破了屏幕，然后站在
唐国强老师他们来那一期吗，
不是，老演员还是更亲切一点，
嗯，
是后面严屹宽，然后郭涛老师，
哦，我知道了，
你知道那
就是正好你成长路上活跃在荧幕上的那些人，
对，认识的，
但我觉得那种就是不食人间烟火那种感觉，然后我要对他们吐槽，就是有点压力很大的，就是我这个职业跟那个不知道感觉好像有点进演艺圈了啊，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没有想清楚，
共情了这事儿了这会儿。
对，就是我没有想清楚我是谁或我自己的位置在哪儿，
嗯，
那个情况人是会有点迷茫的。
哎，但是说实话，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小齐呢现在肯定是娱乐圈里的艺人，我们都不能完全说是脱口秀演员。现在其实我觉得身份已经开始复杂了，但是我觉得其实看小齐目前的状态，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状态，因为我们今天来
就是一个素人的状态，
对，约这个
聊天的
聊天局的时候，就是小齐是近五年来，
嗯，
可能就是艺人自己亲自到楼下接我们的，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素人，我本身也没想当一个艺人，我想当一个小丑，这是我之前在那个托塔里都说了，就因为小丑他的言论自由度会更高一点，就大家能接受小丑说一些怪话，就那个是我喜欢的，我想在人面前
说点怪话，
说点怪话，然后观众觉得你挺有意思的，我不想那种说很艺人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又觉得那艺人挺好，艺人多好，那艺人当艺人也挺好，但是又跟你最开始出发的
有点
偏离，但是你不是能自我选择。
那你现在比如看到智胜他们，就是你自己会去设想未来，你说我也是想去上综艺啊，或者是未来我可能就是要深耕脱口秀，你自己会想那些吗？
会想，但是我仔细思考了一下，人性这个东西是没办法，你说要真有个综艺说这个大咖那个大咖那个大咖到时候跟你一起录综艺，你来不来，我说来那你，
哦，挺真实，是
你不可能不来，不来也太傻了吧，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很开心，我又好好做我的专场，我能想出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所有人觉得说好，你是一个有作品的人，我是觉得那样我也很开心，
嗯，
对，但都是双向的嘛。
但是不是说自己要去争取或运作一些什么东西要往那条路上走，
就是给你啥你就是尽全力接着。
嗯，
因为我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吧，应该都很了解，比如我在理发店或者我身边都是手艺人，就是你最终靠活着还是靠你的手艺，你宣传或者你的广告打再好，你最终还是比如说像我妈那个再怎么宣传，你最终还是你又得拿手绝活，你就烫那个头就能挺一年，所有老头老太太就过年必须得来说还是你家最好，别人家仨月就开了，就是那种钢丝球那种卷，最终活着永远是靠这个嘛。比如最近巡的专场黑孔雀，大家都告诉我说你没必要巡，因为你巡你不可能做大剧场，万一节目用了只能巡小剧场，小剧场其实性价比不是那么高，你又累，然后你会收益没那么大。但我其实挺想做，挺想就把这个我觉得我做好了作品得有人看到，我到时候拆碎了放到节目上我觉得可惜，
嗯，
是那种想法。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专场，但是
虽然这个专场没有在我心里没有处理的完全好，完全是我想要的东西，因为写六期主咖约等于写一个专场本来我想用写六期主咖这个时间把我专场打磨的更精彩更好更完整更是我心里想要的东西，但是有些不完美也是现场的演的过程中感觉观众还挺接受，觉得我挺有诚意的，我是觉得我也不知道是真有诚意还是观众现在觉得我上完节目表现好然后对我很宽容，我也不知道，反正还就是觉得没丢人我就觉得挺开心。
那你这个会发展想它发展成一个大的专场来演出吗？还是说就到时候上了节目之后就可能自己要做专场就再写一个，
看碰的是什么，
就看脱友三签不签约
那他我觉得他肯定得去不去是不行的这会儿。
然后看脱友三我也是想现创作一些，就能创作出来就一些新的，或者是把新的踢到专场里，最好是播完节目然后能快速的巡专场。
你其实讲脱口秀的时候你跟其他的脱口秀演员有一个大的不一样，就我们脱口秀大会开始一直看下来嘛，很多演员是站桩式输出，就是他们其实是蛮拘谨的，就是面对这个舞台，但看国外的很多的脱口秀演出它是有很多的那种肢体的语言的表现的，但你出来就是有这种肢体语言表现的，这是你一开始的就一个想好的风格吗？
对，因为我比较爱动爱演，就生活中那种，因为东北会有那种环境，只有东北在酒桌上你看几个大哥就开始，我们叫呈现，就是还原，就是表演那个现实场景给你讲的故事，开始演啊，对对对，他当时说怎么怎么的，我说怎么的，然后我当时觉得怎么怎么的，只有在东北酒桌上你会看到这种大哥在酒桌上表演，所以那种环境是我就觉得很正常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本身我这个就有点多动，然后我从刚开始讲开放麦我讲个第二篇稿子我就开始加了很多表演，因为当时身边的演员也很多加表演的，因为可能南北方的这个
风格不一样，
风格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更适合我，就是因为我语文不一定有那么好，但一演的话观众就是更容易理解，然后觉得一下就比较天然的找到这条路。其实那个先有的表演后有的文本是慢慢学，然后总结技巧，开始会写一些梗，之前是全靠表演全靠实像就是在刚上的时候全靠那个咋咋呼呼那个给你演一个事儿那种
摇花手这种的，
对对对，
印象好深。
二人转这一块的
对，其实我那会儿还想说，因为小吉一直在说他这个中专生的人设嘛，但是从他的文本里也好，从他日常的这个表达里也好，你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语文还可以，
对，很好的
对，然后就要不然你不能写出节奏这么好的稿，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
对，中专是你的真实的人生经历，但是虽然你也拿这个来说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但是从你的表达来看这可不是中专的
水平，
就是但至少不是我们对中专的一个刻板印象的水平，
对，
很高了，
因为中专可能比较在意手艺跟技术这一块就是磨练自己手艺技术啥的。最开始讲单口喜剧也会把我这套思维运用到里面，我觉得没接触这层的演员可能会觉得那种这是我的表达，然后觉得不好笑是我的表达，就是那种就会有一些线下演员上不了节目是因为被这个东西困住，但我没被这个东西困住是因为我觉得万事万物都是手艺，就是你得练。
所以你是一个偏科的人吗？
我不偏科，我都不好没有好的科目，这
就是写稿，因为我们也会写稿嘛，而且我身边的很多就是以前的同学，大家就一想写稿就或者写作文就觉得是一件特痛苦的事儿。
我是觉得我不会写作文是比较适合写单口就因为没有那东西拦着我就是因为作文难免你要表达的更清晰然后潜意识会有点凑字数，就是
对对对，
或者想写长点写表达的更完整一点，但单口喜剧是要一个很讲表达效率的，那种表达效率 就如果不会作文的话其实更适合，因为这种东西更接近日常表达，就是你能一句话说完的你就尽量不要两句话说，
就是它其实不需要作文的那些章法在。
我又不太了解作文，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作文的章法是啥，但是我觉得人所有表达是一个共通的东西嘛，就算是影视表达，我之前拍照嘛，我觉得拍照然后一设计语言单口喜剧，它所有的表达是共通的，就是人跟人的情感，然后你的表达效率，就不管是视觉上还是什么也好，以及你这个和谐规整的程度，所以我都是一些通感去理解这些单口喜剧的。
那你确实还是蛮有些天才的，在这过程中间对这个语言和表达的理解上面
也是靠练吧，反正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有天赋那种演员，毕竟我讲三四年都没有什么，就是是一步一个台阶那种，每个阶段感觉比上个阶段更好一点，每个阶段比上个阶段更好一点。我看过那些天才的演员，就他第一场开放麦就炸，但我觉得那些天才反倒某种程度是限制了他，他一旦就炸了之后，他在学技巧的时候反倒会破坏他天才那种东西，他会有一个很长的尴尬期，他要把自己的天分跟需要的技巧来
融合
融合，所以大家那个尴尬是阻挡了他那些天才的进步。
嗯，
因为我之前挺羡慕我身边好东北尤其沈阳有好多天才，就那些脱口秀演员啥的，那些人好多人他刚开始讲就那种风格，就是那种感觉已经很合格脱口秀演员了，但是他再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会有点耽误。
嗯，那你还是当手艺在练，
当手艺，对，所以我很幸运嘛，就我的天分在一个不好不坏的一个地方是最适合走长远的。
像东北就是有一些名气之后回家都是让表演一段吗？你会这样吗？
啊，会让，我说求你的不要啊我奶让我大过年的说，就我也准备稿子了，我先给你讲一段，然后你再讲一段，然后你大爷收尾，就那种。就
你奶奶还说她准备稿子了
，AI 帮她写的，她
你
奶奶特别流行，
挺
时尚。我奶奶是那种爱折腾的，就那种，哎呀，都快70岁了，还就学各种新的，拍短视频 ，AI 短视频，她是那种闲不住的。就还好，我觉得我这个家庭给我这个人格塑造挺好，就是我妈也好，我奶也好，我们家里的女性啊。特别勤劳，然后又特别叫我们东北叫扛事儿，然后所以就觉得我不能弱下来，会挺好。因为我妈也是开理发店，也很勤劳，我奶也是干一辈子事业那种。
所以他们就是虽然很顶，但是并没有培养出妈宝男。
他们顶也要求你顶，然后就不是叫不是对我的成长环境就是放养，两边都放养，因为我是那个段子里讲了三四个家庭过来游走那种，然后大家都会说共同抚养，我自由度小时候很高。所以就不会成为一个骂宝男。
你有想过推荐你奶去参加那个脱口秀选拔营吗？
我
因为也有珊珊大爷这种。
我希望我奶多歇一会儿，我现在这是那么大岁数了，这是。
说不定很开心。
那你成名之后，妈妈的理发店生意有更爆火吗？
没有，因为阜新年轻人少，但有好几个我妈给我讲说会来，哎，发现那是你儿子呀。也有阜新周边的说开车这两三百公里来这儿
打卡
打卡剪个头啥的，但是比较少，因为那个真人秀一个是曝光的比较少，然后第二个是他不知道具体位置，只是身边的人会知道这在哪儿。其实我跟导演组聊说你更隐藏一点，都不想露妈的脸，我会担心之类的，但后来最后露出来了，我觉得哎呀那也行吧，感觉那个画面他拍出来还挺温情的，我是觉得也挺好。
你自己看那段真人秀就是节目里放的讲你妈妈开理发店的那段，是不是还挺自己挺感动的，
挺真实的感觉。因为我很少从旁观看我跟我妈之间的聊天，然后没有人录我俩，然后突然录完之后一看，我说啊，就是你镜头能更看出我妈眼神里的情感，但当面反倒感受不到那个情感，
当面都是凶狠
不是，就当面因为习惯了，从小就是对你那种情感，
嗯，
但你突然从到一个客观角度看，我就觉得
理解更深
对，
周围的年轻人开车200公里来打卡，发现只能烫钢丝头。
我妈也能减点，但少，因为阜新年轻人少嘛，她现在越来越干不动了，她的顾客也越来越少，反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还是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休息的。
啊，对，因为毕竟我妈也快60了，该退休了。她之前就是干，就是比较担心我。就希望就是我以后结婚生子啥的，他肯定需要帮助或者需要花钱的，他想攒点钱。那现在就感觉
也能行，
也能行，自己也能靠自己。我就觉得他现在这两年去旅旅游、放放假，现在他终于开始有休息日了。
哦，
他前几年他开了大概30年，没有我的时候就开始开理发店。
嗯，
他前20年吧，他那种一年，比如365天，他可能就歇10天，就过年在这歇10天。然后剩下时间就早九晚九，他就甚至在
对做买卖嘛，肯定是要这样的，
就感觉都困在那儿了那种感觉。就这20年，他就是 很重复的做自己的事情，这二十年的内容可能都差不太多。
嗯，
所以我很开心，我妈开始就往各地说旅游去。我说妈，我过年我到时候再回去，你再晚点回来吧，我出去玩十天，就那种。我其实是觉得哎很开心那种。
觉得妈妈其实从内心真正的松弛下来了，
松弛下来，她不再
不担心你
了，担心我，不再担心我了。
你知道，像你啊，包括高寒啊，就你们这些人，就给很多中专生的家长看到了希望，就觉得
啊，高寒学校不挺好的啊，挺好的，你别那么比啊，你给人捏拉下来了，这是。
大家就觉得孩子你不用特别卷，他自然而然他也会成长得很好。
啊，对，
嗯，
我觉得现在比较在乎这个，不只是素质教育这块，感觉比较在乎这个人心理状态咋样了。我觉得，
对对对，
对，
就是，
小，我感觉小时候身边人就比较在乎学习跟以后能不能好工作之类
的。小时候的评价那个标准比较单一，老是被逼着说这个你必须得学习好，学习好一切都有了。
对
啊，
我还学校坐办公室
啊，嗯，
然后发现小龙虾一出来，办公室全裁了，是吧？还是人心性格健康比较好一点吧，这是。
对对对对
对，
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了。
对对，我其实挺受触动的。好多，因为我讲了 ADHD 是吗，
嗯，
好多那种有 A 娃，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孩子是 A 娃，我就看到你之后，我能缓解不少焦虑。可能孩子就算有什么 ADHD， 他也能活得挺好，这人也能开心也什么的，就担忧变少很多。我真是，我觉得我自己好有价值那种。就是，我甚至有人开始问我了，我不知道为啥，就问我说：“你说 A 娃就应该怎么看怎么治？”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完全治好呢。就让他开心快乐吧。
童梦楠是不是也是？
对
对，而且我跟童老师是病的类型不太一样。这 ADHD 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嘛？
嗯，
他是更偏注意力缺陷，我是更偏多动障碍。就是我也有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可能没有他那么飞，或者是社会化训练的是好一些。但我这个多动一直是没有完全克服。
你看咱们面对面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觉得你哪儿不正常。
你没有觉得你多动，主要是
对，因为是在表达的一个状态嘛。因为我们 ADHD 它分泌多巴胺会比正常人少一点，然后当你不分泌多巴胺的时候，你需要一些小奖励让自己分泌，就是没有分泌多巴胺的时候你就想动，一动就觉得你要分泌了。但是你在表达的过程中，你这个事情就在分泌多巴胺，你更投入，就比这个量更大，所以我会更投入到这个表达里。所以比如说私下生活，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会到所有人都说站不站相，坐没坐相，一直抖腿，一直玩东西啥的，就是感觉我很焦虑呢。其实不是，就是吃饭平时松弛的状态，听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会，你需要刺激自己那种。
那你平时脱口秀要上台之前，你会在后台准备的时候是比较一个，我看那节目里嘛，脱口里你是走来走去的在念稿的一个状态，那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状态，还是说是因为节目录制比较紧张？
不是，就高寒之前前三年是被我骗住了，是觉得小鸡这个人太勤奋，不管什么样的演出就算很差的开放麦他就一直在练自己的稿子。后来不知道我有那个阅读障碍，我读不了，我记忆力不行，我只能靠身体记忆。就是现在好多人主咖还在夸我说小七太敬业了，只有他不用提词器，他不知道我有提词器我就表演不出来了，我念稿的时候我就一动不动了，可能我动的时候就是没法念稿，我没法同时注意力做两件事情。他们都觉得我敬业，其实就是阅读障碍，我一读就容易很容易读错。反正我觉得反倒有阅读障碍比较适合讲脱口秀了，就是我不再需要想借助说我念之类的，我念每次念都细碎。
所以觉得你跟脱口秀有一点相互，就是在那种纯纯的治愈的那个，
嗯，对，就感觉我的缺陷到这里变成了
优点
优势。
对
对，就是我不读稿，我会更注重我跟观众之间的
距
离，而不是想我的稿子。
你写稿的时候也不是说我先写出一篇稿子来再把它怎么表演出来，可能你在写的过程中间就是把演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融二为一的。
我写的时候就是把我脑子里说的话跟我脑子里在舞台上表演的状态记下来，
就
是更偏这种的，不是完全分我在写一个稿子我在表演的稿子，没有这个分。就是
因为这样一分你可能就没办法，
因为我也不怎么写作文嘛，不是就是没有，就是一提笔就是感觉有作文那种训练感，对，就是没被那些知识污染嘛。
嗯，那你平时不看书也看的多的吧？
不多不多，但
看的那几本都在节目里念叨出来了。
对，但是我有一个阶段是看书的，但只是看的很慢。怎么讲？干工作室电商摄影什么工作室设计啥的，然后没活，你要消遣，然后阅读，觉得一个是缓解内心焦虑，可能我成长就能把生意做好点，就是，然后第二个是它是一个很便宜的消遣。但是我这个人没法在家自己一个人看书，我是表演型人格，我必须去那种咖啡书店， 到那所有人都看书，我也看，我看就是吧，我真能看一点。然后那个阶段，比如说读到一些书之后，那个时间很短嘛，读很慢嘛，读了开头，那个故事真把我吸引了。假如我会自己开始听很多那种书，是我看一半听一半，看一半听一半，然后把这个故事或者感受，我是觉得有阅读障碍也行，反正我看书慢嘛，就是每次看完书之后。比如我看几页，我思维就出去了，然后想一会儿完回来。我觉得这看慢的，就是会能记得住。这是
听书是不是听的比较多？
因为你要做图嘛。
嗯，
做图有时候我其实这个人做一个小时，我注意力就不在了，我就必须得有个东西来分散。我就一边听那个书，一边去干活。
因为我之前听颇有二播了之后嘛，我就在那儿搜一下，我说看看他上过什么播客，我就听到你去年七月份发了一个大风天台。聊天，然后开场就开始聊特修斯之船，我说这中专生
塌房了是吗？
是我好多书本我假装是我看书得来的，但其实是从别人口中说完之后我理解这个概念，我再复述出来，我有一些复述能力，但看书总结能力还弱一点。
就因为你其实讲那个怎么把那个电焊门焊上的时候，我就在说这水平很高啊，就是他的那个文字表达水平非常高，这能是中专生？这不中专生不能这样看中专生了，我以后必须得刷新我的那个。
就其实没在中专练这些语文水平，我感觉还是这脱口秀这几年是学了点语文吧，可能是这
那个训练营给你改稿子各种的那种气氛
啊。对，人生几个阶段是我觉得就是上了一个台阶那种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在线下比如演一两年，然后效果训练营我是替补进去的，就正常是觉得你这个条件不太适合教你，你不一定能学会，就那种感觉。但是有一些人，因为那阵儿是特殊时期嘛，有一阵儿去不了了，
嗯，
然后临时说我的主理人就帮我召唤，说你还有这几个演员，你选一选，然后让我过去去听。其实我是最后被选进去的，但是那些比如王子涵老师，我就特别感谢一下，他那些理论就让我第一次感觉，因为以前我是当手艺干，但你不知道你要练啥，甚至因为自由度比较广，学美发你知道你得练这个剪子怎么用，你练这个烫头的杠子怎么卷。当时我也不知道练啥，然后他告诉你一套东西，虽然半听懂半听不懂吧，但你知道你要去练啥。当线下一次一次尝试用那些东西的时候，慢慢的就理解了，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我感觉学了一些文本的表达，一些理论之后，感觉更兴奋了，说好像又成长了，我还更想写，更想练。然后慢慢比赛获得名次，然后被选进脱友之类的，那是一个阶段。刚开始学完那套东西之后，练好了，差不多有第一个十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你开始能稍微靠这个东西活着了，就你能接到一些各地的演出了。我那个时候我是最兴奋的，那个时候我一直的人生梦想就是想靠喜剧活着，因为前三年没法靠喜剧活着，就是我得一边上班一边开工作室或一边干嘛啥的。然后第一次我开始靠喜剧挣到，我说整个阶段都很兴奋的，就感觉我进这行了，真的是，因为你很难奢望说你能靠喜剧活。我一直把这个当一个便宜的消遣爱好之类的，这个事情我相信讲完之后跟我上网吧打两小时干啥之后一样，就开心兴奋。然后没想到真是当事儿干了，能挣钱了，我天。所以那个挺好的。问题是啥来着？
没事
没事，
我们就瞎聊，
反正一聊我就会偏开。嗯，
没有，其实不是你这样，我们都会这样。
我们经常跟人聊着聊着发现说已经跟我们设定的轨道不一样了，那就顺着那个插出去的轨道接着聊吧。
那播客不就这样吗？就是随机性是有意思的。
那你从那个练完之后，后面到了上了脱口秀，你现在还开你那工作室吗？
好早就不开了。甚至我现在就 AI 一出来，我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突然说我以前觉得脱口秀完了，我还有退路，现在退路没了，你知道吗？就那个就是设计啥的，我之前干设计嘛，就基础的美工，我没学过美术嘛，然后拍摄、拍模特，给那个淘宝制作详情页之类的，现在 AI 全能整。就是一分钟给你出三十多版，然后都比你好，我是觉得哦，我得好好干喜剧了，得好好干喜剧，没有退路了。唯一的退路就是回去跟我妈接着学美发了。
那你觉得脱口秀跟 AI 会用上吗？
反正我是觉得用，因为脱口秀好多是我人跟人投入的情感，就算 AI 能写出我的段子，用还得用人讲，我觉得至少就最悲观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 AI 是写不出这样段子的，因为我对喜剧的观念是你要不断的突破。因为每年观众审美不一样，每年你要拿出没有人讲过的新东西，没有人讲过就是不在 AI 的思考范围内，就他不断的突破边界创新，然后跟着观众走。 AI 是滞后性的，我是觉得，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他可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跟有的演员聊，他说就可能帮你能写出段子了，你以后有个好想法他梗都帮你写好了。说我真能这样吗？我这不可能吧。 我是存疑的，但我不知道它会走向哪儿，我觉得挺恐怖的。
嗯，
可能又聊到 AI 了，我不是太懂，但只是很惊叹。
对，我是一直很好奇，你们会不会用这个写自己的段子？
没人味儿吧？我是觉得 AI 只能出一个最标准化的、统一审美的，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好就好在每个人说话的语境跟感受是不一样的，就个人风格，他没法做到千人千面。但听说小龙虾可以训练他成千人千面，
真的吗？
对，我就现在有点存疑了，所以就不聊这种我不太了解的话题了。就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能成为啥，很不了解。
你现在是长时间的在长沙那边笑骂俱乐部
啊？对，
你们俱乐部是像哈哈淘讲的那样吗？就是太子两个出来坐飞机是坐商务舱，然后其他人都不是。
我不知道嘛，但是笑骂这些人都特好，
嗯，
就我特别喜欢。为什么伟大一说签你？就因为我接触过哈哈淘，接触过漫才兄弟，然后。接触过伟大爷，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对脾气。伟大爷可能签人也是不只选你的段子，还选你这个人的状态很好。我就感觉笑骂这帮人挺统一的，玩能玩到一块去。然后每个人的观念，比如说陶哥挺依赖家庭，别的演员呢都是那种感情很长久，然后朋友之间很长久，爱玩，然后比较依赖家庭那种人，潜意识上外在表现跟他真实的人的三观嘛还挺合的。
嗯，就是都是很正向很正能量的那种，
都很接地气。
正能量把他给吓到了。
接地气吧，就是然后都是普通人，然后但是对作品很尊重。
嗯，
然后生活就是大家都接地气，
大家都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过日子，对，
是
没啥架子。大家
就去年看伟大爷自己还上场讲，我说哟，老板还亲自讲，还有进步了。
老板内心会有不甘吗？
我就希望老板就少有点进步，好好弄弄俱乐部就行了。不知道自己的天分在哪儿吗？他是一个顶尖的俱乐部老板，
嗯，
但他是一个平庸的演员。
这也能放进去
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对伟大爷的夸奖。对，
嗯，
因为好演员现在很多，但好俱乐部老板现在已经凤毛麟角了。怎么回事，最近这么多成语呢？会的。就总感觉你们这个新事项这个调性啊是更偏文化一点。
我们是新京报。
新京报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把这个剪掉啊，剪掉。
聊到最后了，发现上错台了。
哎呀，就是整的很像我这个行为。你既然都这么冒犯了，后面我就开始冒犯起来了啊。这我总感觉你们的听众会更这个有知识，文化一点，就是不敢说的太我自己接地气那种。
那我回到那个主咖啊，你负责给主咖的其他人写稿。
我主要还是没有时间，主要是我自己的稿子我写的都焦头烂额的，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脑子就是稿子，就是你不想拉胯，你不想观众期待你之后，然后你突然一期说，哎，小齐现在骂人不狠了，所以我想就是稳住观众的期待吧。
你会拒绝吗？他们找你这期，你说，哎，这期我实在是没法写了，我拒绝他们。
我是想展示一点拒绝，但我怕拒绝完他真以为我拒绝。我是那种拒绝跟同意放在同一段话里，就是我本来这期真的就不想去，然后你这怎么写呀？我成天这么赶，我写不好咋办呢？但可以来。我都不敢分成两句话发给他，我怕我发完上一句之后，行，那行，我找别人吧。我后一句话没法发出去了，怕那种。
就是吐槽和道歉同时嘛。
啊，对，这是我的风格，膝盖与刀同时落下嘛，
嗯，
这块，嗯，我就觉得人家给你机会，你得，你行不行？你得逼自己行，你没办法。我后到两期连着录，十天写两篇吐槽稿子，然后要练啥的，就是已经很极限了。但我觉得我拼一拼应该是可以的，就好歹稳住了。虽然就是最后一期录的之后。我前面挺好，我到后期我实在没劲儿了。我后期那心态，后来我一看我回放，知道是那种，哎呀，感觉这期也稳住了，行，后面随便收个尾，谢谢大家，我小齐，就是那种。后来补录了一点，我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心累。我以前干的工作重体力劳动也干过一些，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精力不够了，就是你的情感你没法很投入进，你情感枯竭，所以我决定后期还是要珍惜一点自己的时间管理，就是。艺人得是会时间管理是吗？对，这个事业上的啊，就是有点管理好，不能因为导致我昨天演专场，虽然观众很激，观众所有人都说我突破了预期，都挺好，不知道是真夸假夸，但是我个人感觉我没有完全表现好。昨天我结尾有个念诗的一个，我把诗忘带上去了，你知道吗？让观众说，这个诗你们等我一会儿，我赶紧去取诗去。说下来中间空了大概30秒，我赶紧去他妈急忙慌包里找诗集。 就是没办法，你 ADHD 你的正常都是用智力代偿，你才能日常生活，你才不忘什么事情。但你这个情感跟智力你代偿不动的时候，你就开始很出纰漏，经常有这种事情。我去改一个演出，明明专场，我提前二十分钟到那儿了，我先刷手机等个车吧。等我意识回来的时候，车已经开走了。就是我在火车站，然后我在那等的时候，我没赶上车。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的注意力是不受你的控制的。好多这种事情，哎呀，我真的是明明是兄弟，然后就是我们的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管谭向文叫徐浩伦，管徐浩伦叫谭向文，就是我觉得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尤其是主咖那个后期的庆功宴啥的，我到那儿去感谢叶峰老师，看他脸色不太对，然后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因为我当时说的是贺老师，我把跟他贺呀，就是贺
老
师，就是我说贺老师怎么怎么的，贺老师怎么怎么样，谢谢你真怎么的，完他说我觉得你小七已经表现不错，但我是叶老师，他那是，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就是你知道。你在代偿的时候，你有时候把所有的注意力跟精力投入到作品之后，你身边这些东西，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不尊重那些，我很想表示一个态度尊重，但是最终你表示那种感觉，你不是在对他们太尊重，就感觉
你这是在解释刚才的新某项吗？
新某项，新某项一样一样的，对，一样一样的，就是我就是时间跟名字对我来说是极致困难的记住。
我们经常这样子，我们经常提到某一个明星，还是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就说，哎，那个
谁
演那个什么那个，我演了半天这人名儿想不起来。
我最近真的很警惕这些，你知道吗？就因为你脑子都在注意力在搞的之后，你身边人感觉你不尊重他，尤其你知道在娱乐圈还挺讲这个东西，
是，
尤其跟领导啥的，就是尤其是你还别人是有点嫉妒你现在受到的这个机会之类的。然后你又展示的感觉你在耍小牌一样，但其实我是脑子全在稿子里，我忘了你们在我旁边这种基础的社交。其实我如果不那么高强度写稿子，我对大家所有人都是很尊重的，但只是那个东西会分散我一些注意力，所以我就最近很警惕，我就很怕别人说，哎呀，小七飘了，就逮着机会，尤其是，哎，他们有点嫉妒我，我就有点不太敢完全做自己，因为你完全做自己。平常就是你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哎呀中专生，哎呀你这个小城市你们生活什么文化，哎呀糙点糙点吧，大家会体谅你。但一旦觉得你是个艺人之后，没礼貌，我是长辈你是晚辈，我就会更难一些。
所以艺人小七是需要助理的，你看伟大，
需要助理，对，
你没有给人家配备人家那个应有的待遇。
但是也很难。我女朋友本来我如果叫她吧，她可以当我的助理。
嗯，
但我在乎的人在我旁边也会分我一段注意力。就这个东西很难。比如我助理在旁边，我也会分注意力，感受的她感受的东西好不好？对我来说也不是完全的好事。
嗯，
但我需要一个很好的小龙虾，可能就是我不用照顾她的情感，然后但是你得帮我太多次了。我前一阵去杭州。演专场也是一个，是我时间管理问题，就是我一定要跟读稿会完想稿了，然后错过那辆车，我重新订的时候，我去那儿发现订错了，本来上海西站，我去上海站了，我就赶紧又去赶那个上海站，我赶完之后到那之后，我终点又订错了，我自己处理这些东西之后，我又觉得那个东西对我很难。
嗯，你的这个其实是给你增加了很多喜剧效果的。
对，
你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写到段子里。
对，
脱口秀演员还是很
好多这种素材，
他们以后就更嫉妒你了。
他们穷门的又什么门的，那你是你挣完钱之后你咋说呀？知道我是我的一直 ADHD 就还是有很多新的课题的新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每次有表达机会就告诉大家，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有这个病，你们体谅一下。就是那种交流的时候也是有时候。比如身边的大家说话，你讲到你想讲的事情东西，你会打断别人，这也是 ADHD 的其中一个症状。你会沉浸在自己的表达里，你很想表达，你表达这个东西你很兴奋，多巴胺一分泌你就停不下来，或者就有点像嗑瓜子一样，因为面前总有干果瓜子，我平时不爱吃，但是你在那儿你嗑一个就一直嗑。你说过年说你快把它藏起来，快藏起来，不要让我发现它，就是那种，这是一种性格的感觉。就是你找不到中间值，要不然你自己会觉得你在隐藏或在装或者什么，然后要不然你释放自己释放太多了，很难控制。对我来说，
其实你可以学习一下高寒，
高寒咋的？
高寒那样子，就
吊儿郎当，
我不搭理你，谁都不搭理那种感觉。
所以人家是艺术家嘛，所以人家活少嘛，他接不着商务嘛，这。
这会儿确实是
对，这自己哥们儿愿意能讽刺他两句。
我感觉聊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看见了最初的
对，就能展示出来
小七 对，
最开始不应该那么隐藏。对对对但是你哎呀，
破防之后，做回了自己。
对，那人只是过程。
对，反正今天其实我们觉得跟小齐聊挺开心的，而且打破了一些之前对他的印象，但是聊到最后又回归了最初对他的印象，这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那他肯定就是一个，他本身也是一个可能很多面的人。
对，我会随着这个世界和环境来变化我自己，所以我觉得会，我是一个这种人，是一个流动型的那种。
我是觉得你给自己贴了太多标签，就是你会觉得我干了什么事儿，比如说有 ADHD 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其实很多东西如果不贴这些标签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会这样。
嗯嗯，我觉得是希望别人接受自己，能看出我现在更小心了，这是我的包袱。
但是我觉得阶段不一样嘛，
阶段不一样。
之前刚去脱友的训练营的时候，和你后面参加了节目，以及到现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那人就会跟着这个环境的变化慢慢的变化，这种变化都是自己有时候不细去想都不察觉的。
很苦恼，
细去想就会觉得是，
就感觉比如身边那种导演或者朋友啥的，就感觉你上完节目之前节目之后现在跟最开始，不知道是我聊天我说话的方式有问题了还有什么，你就总感觉我们之间有一些变化，很微妙的东西我还没有完全抓住跟理解。就是我总感觉我没飘，我是那种比如说去吃那个大骨头面馆，我现在还去吃大骨头面馆，只不过我只点大骨头我不点面了，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区别而已。可能别人眼光也会变得不一样，
对
看你看法，因为别人更在乎你之后，然后你又在乎别人之后，你俩立刻就生疏了。你知道我其实还是更东北，我觉得咱关系好咱就不在乎那些东西，我就讽刺你，我就是就会说你不好，然后我就展现我自己，然后你难受难受难受，咱关系好，你再难受我两下。但我突然发现我去讽刺别人的时候，别人不敢回嘴的时候，我说哦，我会是不是有点欺负他，
嗯，
那个东西不是我不舒服的，我是觉得咱都哥们儿，咱就是你别拿我当回事儿，我也别拿你当回事儿，这咱是之间关系好。但是现在我不拿人当回事儿，他说你耍大牌，我说哎呀，这是我现在我社会身份跟我个人身份在冲突跟融合的一个阶段，
而且这事儿可能回不去了。
哎呀，好难呐、啊，好难，咋办呢？我是要不我会不会以后也像那种 idol 也随便见，哎，老师您好，老师您好，然后对工作人员说，把咖啡给我买好。那时候就是会不会有那种两副面孔？
你可能会忘了让他把咖啡买好，
对，
忘了要喝咖啡，
对，会这种，对，我是觉得如果你要隐藏自己，对别人面前很客气，你需要有一个释放的出口，你可能那种出口真的会变向下释放了。我
觉得你现在反思自己反思的有点多，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一些改变，除了你的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的改变，别人心态的改变是你掌控不了的。
对，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担心的，有些东西是担心没有用，只会造成、
嗯、
给自己造成更多心理负担，然后导致自己的行为再次变形。
嗯，我得慢慢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很配，很配得上，就是那种感觉。我得慢慢去接受一个过程，因为感觉给的太多了，就是不只是金钱上，就虚荣上、尊重上，还有是名气上，是我很意外的东西。
说实话，我就是你在我的预判里边已经是脱离自己原来生活差距很小的艺人了，因为在你在我们心里就是艺人、
啊、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真实的。
人生梦想就是我能靠喜剧活着，就是喜剧，我现在搞喜剧，全职搞喜剧，我不用说借点小额贷啥的，这个就是我的人生梦想，就前两年的一直的人生梦想。
那你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活得太爽了，这有点太多了，你知道吗？就变成人生梦想，就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了，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啥。但是你给我吧，我也想要，就是那种。
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不会成为真正的那种艺人的，但有点那种两边踏的那种感觉。我们接触过的脱口秀演员都不是说像我们接触过的
也有徐志胜，
但是我觉得志胜哥还落地
的，
还落地的、
嗯、
他很落地的、嗯、
有的那种演员我们知道他感觉他可能要火了，当他是素人的时候跟他聊，和他突然之间火了之后聊，那完完全全是两个人。
对
一点都不像，就是告别昨日的自己，非常的决绝。
因为见到了那些，因为感觉那帮人就是前期受苦，真的是那个委曲求全，就姿态很低，说终于啊我轮到我了，就那种我之前你一些小辈啊，就我姿态低你也得姿态低，这是你在还我曾经受的苦。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恶性的循环。
但是脱口秀演员就是被大家知道了，包括像这事儿我们之前聊过的呼兰，最终还是发现 他还是一个普通人，还是有那种非常连接普通人的那一面，就是更多的时候假设我出去看见一个我之前聊过的明星艺人，我在不是一个聊天的场合而是一个外面的场合，我是不会跟他打招呼的，因为这会困扰到他也会困扰到我。但你说我出去今天聊完我看见小七，我可能远远的看见你了，我说哎，小七你是不是去讲开放麦，我可能看见呼兰我也会说哎，呼兰你去干嘛讲开放麦吗，就这种感觉。
然后小七就走错路了。
对，因为我们演员脱口秀演员如果丢了那个连接你就没法创作作品了。
嗯，
对，就可能还在这儿嘛，你要保持你的视角。
所以反正今天跟小七聊完我还是挺期待看他后面的成长和改变的。
但我觉得不用那么小心了，
对，
前半段就太小心了，
你就做自己就好了。这都是成长嘛。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预祝就是你早日进入到能接受到更多负面的阶段，那就说明你真的火了。
对，我希望嘛，我就希望有点人骂我但别太多，那种最好啊。
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希望下次有当那个阶段到来的时候我们再约小齐。好了，那我们一起说拜拜吧。
拜
拜
拜
拜。
拜拜。